你会讲。南无本
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
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各位居士大德早安。
师父早安。
我们现在讲净土心论啊，如果有书的话，它是从第一页开始，第一页到75页。新论就是跟旧的不太一样。那这里又分九个小节啊。那我是觉得，可以值得学习，因为这一篇就小小的论文啊，它除了一般我们传统的极乐世界净土的思想之外啊，他还介绍一些不同的净土。一般是有四种净土，就是阿处佛净土、药师佛净土、弥勒净土、阿弥陀佛净土啊，大概就是这四个。那他有稍微介绍一下，还有一般净土的概念。那当然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争论，那我们可以再详细讨论。它分九节，我们先看第一个，就净土在佛法中的意义。第二个，净土的类别种类差别。第三，净土的一般情况。第四就是谈弥勒净土。第五，阿弥陀佛的净土观啊，所以这是第二种净土。那里面的话，他有做比较啊，跟阿处佛净土的比较，还有跟药师佛净土的比较，跟弥勒净土的比较。第六，谈佛土与众生土啊，这个是众生跟佛之间的一个关系。再来第七，庄严净土与往生净土啊，这个也是印顺导师要强调，因为一般的西方净土思想比较着重往生净土，那其实净土思想应该也要包括庄严净土。第八，谈称名与念佛啊，这个我们在上一次念佛前说哈，就要详细再讨论啊。那这边有稍微讨论一下中国的念佛法门的传承。第九，易行道与难行道，还有就是说修易行道比较容易成佛，还是修难行道比较容易成佛的问题。好，就再分这九节啊。那我们先看第一节。第一节的话就，我个人就把它科判为七小部分啊。第一个就净土为大小圣人所供养供趋的理想界，啊，它是一个好像就是我们修学佛法的目的，啊，修学佛法目的，这个净土应该包括气世间的清净，也包括身心的清净，啊，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这样。可是，一般是比较着重身心清净。那谈净土的意义啊，那增善美圣啊，还有就是要理智跟情感意志并重啊，净土的意义。那净土是包括众生的清净，还有世界的清净，就是正报跟依报的清净。那如果是圆满的清净，一般是大乘法，就菩萨法了。那所以要谈一下修学大乘法，它主要就是要福德智慧圆满，那智慧圆满就得了法身啊，法身圆满还有净土圆满，就是 法身就是正报啊，那净土圆满就是一报。好，我们就讲内容哈。这个是在香港讲的啊，40年在香港。好，我们看啊，净土在佛法中的意义啊，就净土为大小圣所供养供趋的理想境。那如果是声闻声，小圣就是声闻声跟缘觉圣啊。现在一般是没有比较不讲小圣，因为大小而点就是扬跟贬的意义。可是，在经论上确实有这个名词啊，所以你也不能完全拿掉。好，那净土的信仰在佛法中很重要的法门啊，那它的意义跟价值，我们应该要知道啊。一般人谈净土都是只是想到西方极乐净土，还有阿弥陀佛啊，那要念佛往生啊。那其实佛教的净土思想是很广的了啊，不是只是西方净土，那是十方净土啊。那佛也不是说只有阿弥陀佛，那是十方佛啊。而且方法也不是只是称念啊佛名而已啊，那方法是很多的啊。所以强调持名念佛啊，强调往生阿弥陀佛净土，这个是中国佛教所着重的啊。那这个导师认为说，他是跟因为佛教是从印度那经过西域传过来，所以可能有点受西域思想的影响啊。可是我觉得也不能说完全都是跟西域有关系的啊。这个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一般我们是这个他怎么传过来的一个路线。一般是丝路啊，丝路的话就是这边的话，这边就是印度了啊。那印度上就这样传，因为这里是喜马拉雅山啊，所以过不了，所以就从这样传。那丝路的路线其实也是玄奘大师去印度的路线啊，这个大家了解啊。这边的话就是一般所讲的西域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思想啊，会受当地的影响啊。那可能就是佛法传到西域也是很长久，那他不可能印度人就一直走到中国嘛啊，一定会在一个地方停一下子。比如说学中文，然后学什么，慢慢啊，才往这个中国的这个中部传。这个也要了解一下地理历史了，了解一下就可以了。所以他是说，完全大家了解，他只是说佛法应该是这样讲的，佛法受西域啊文化的影响，还在往内传。你不能说佛法是从西域那边来，啊，应该是从佛法过去，啊，佛法就是从印度哈，就是说另外一个，他是从印度这边，走过来的。就是这边就印度了啊，就是西北印度啊，西北印度这样传啊，啊走这一条丝路，那把佛法传到中国，所以是起源是印度啊，起源不是西域啊，这个要分清楚。所以有时候看这个文章很容易误会了，误会好像说中国好像是从西域来的。那导师也讲哈，戒律跟净土不应该独立成宗啊。那太虚大师也讲啊，律为三圣共基啊，净为三圣共弊。戒律就是共同，因为学佛行法就是断恶修善嘛，那戒律就是断恶修善啊，所以就是不管是哪一宗啊，都是要修行的啊，所以它是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净土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不管哪一宗，他的目标都是这个，啊，所以就有这一句话。 所以他们讲啊，净土它是一个学佛的目标，哦，所以它是大小乘啊，共同仰慕啊，去向的一个理想的境界。啊，天台宗啊，显首就华严宗啊，唯识宗、三论宗、禅宗，都是可以修净土心，啊，那弘扬净土。所以这个净土思想不是说啊只有净土宗啊的事情啊，它是学佛的啊都应该要了解的，只是说啊着重有些比较着重庄严净土啊，还有些着重往生净土，当然也是看说你是初学的根基还是初地以上的菩萨。那三论宗的话，其实就是中论啊、十二门论还有百论啊。也可以说比较偏重中观的啊，中观。那唯识宗就比较偏重瑜伽宗。好，我们了解净土的意义哈，土就是刹土啊，那刹啊，刹是音译啊，也就是清净的国土啊，清净的世界和清净的国土。那清净相对的就是没有污秽了啊。所以它有分消极、积极讲，就是说，如果消极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那积极的话就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那一般哈，一般我们一般人如果讲有的话，都会执着有了。所以你看这个佛经都会讲无什么、无什么、无什么，无尽无垢啊，那不生不灭，都是比较从这个否定的用法。那主要就是要破掉我们执着了。可是哈。我们一般人就是听到无又会执着说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啊，这个语言的施设啊，一定有利有弊啊，是相对的。你施设有就会执着有，施设无人家就会觉得断灭，所以就要对根性，对根性讲。所以呢，如果是比较从破除执着讲啊，就是啊，比如无漏啊，就没有烦恼啊，空啊，无自性啊，啊，就比较着重这个否定，就是否定这种执着啊，意思是说破除这个执着，没有染污，那没有染污相对就是有清净嘛，那没有烦恼相对就是有智慧啊，没有嗔恚相对就是有慈悲，啊，那所以我们都说无什么，可是如果你用积极正面来讲啊，有什么？譬如说，我们说不要贪着，不要贪着，相对就是什么？也要慈悲，就没有贪着的烦恼，就是你要有相对的善法，啊，就是布施啦、慷慨啦，啊。好，那没有一些杂染过患，就是有清净功德，啊。所以净的内容是含有积极性的啊，就是。没有烦恼啊，那没有杂染啊，那有非常殊胜的庄严啊的功德。再来，我们一般哲学讲说增善美圣啊，那增的话是比较从理智上来讲，美的话有点就是说那美感啊，那善的话是道德性啊，所以宗教说圣的话，就是增善美的一个超越，或者是一个总和。那佛教呢？佛教就是用净，那净的话就是增善美的一个总和，一个超越的境界。这边讲啊，增的话就是说，譬如说啊，佛法是很注重这个增啊，就是让你注重智慧，就是说要真实的去了解它。那善的话就道德行为啊，这个佛法也是很注重，因为佛法很注重这个善性恶性的分别啊。那美的话，在佛法就比较不注重啊。你看那，就出家众也不能啊，不能听音乐呀、啊，也不能唱歌啦什么啊。那这个都比较属于艺术的。如果以世俗的讲，那美就是觉得。应该就是说，我们前五世哈、哦、觉得很舒服，前五世的了别觉得很舒服，哦，所以就是美妙的五尘，啊、哦，比如说颜色啦、声音啦等等。那其实，在声闻法，它都是要避免的啊、哦， 主要的是什么？主要是因为声闻法强调休止观，因为这些休止观的时候只有意识啊，前五识不用，不产生作用的，啊，这个是着重点不一样啊。那佛法的清净是包括这个美妙还有圣洁的意义啊。那西洋学者以为圣是真善美的统一，有超越性。那佛法呢？离错误的认识就是真嘛，哈，离罪恶的行为就是善嘛，哈，离染污的清净就是美。那这个净的话，也可以说是真善美的统一跟超越，就是说是超越世俗啊。那宗教要在世间，弘忍世间，因为你标准不能太高。啊，就是说你要先你欲勾牵，或令入国智嘛，啊，意思是说你要有一个方便啊，接引世间人进，啊，那当然是很强调真啊，就譬如说一般人都有求知欲嘛，啊，想要认识真相啊，那道德，如果一般正常的都是有道德的行为，可是在这个美上就是说要从艺术情感上啊。的一个美满生活，就比较偏重在情感上，所以他是从，认识就知见嘛，意志啊，情感，就是一般我们人类的三个啊主要的精神作用。那在艺术上，就音乐啦、画画啦，或者是文学上啊，譬如说佛法有很多譬喻啊，譬喻的文学啊，雕刻啦，还有建筑啊，表现出来。在我们谈哈，理智跟情感意志要并重，就是每个人的性格有偏重不同啊，可是到最后最好要能够整合啊，那平衡发展，不然的话他会哈，你如果一个心理作用太强，他会压抑另外一个心理作用的啊的增上，所以理智、情感、意志并重，哈，适合众生的要求，哈，才能够合理的发展。偏离理智啊，就是很冷漠嘛，啊，没有什么情感生活。你看这个科学家，整天在实验室做实验，啊，根本很少跟人家互动。啊，那这个久的话，哈，就变成一个，好像就是在情感上就是没有什么养分。那偏重情感呢，哦，就是哇，这个很热心，那就是他兴趣的东西很多嘛，那当然他都很喜欢跟人互动，人那么多一定是放逸的嘛，对吧？啊，今天早去你家，明天早去王家的，啊，那要打好人际关系。那情感哈，情感如果发展到不良的情绪哈，就会那个理智就没办法发展。譬如说产生贪嗔，产生贪嗔就没有正确的智慧。当然它相对的都是不正确的之见。所以在佛法讲就是要啊，再整合了有一个关键叫以智导情。好，要用正确的这个理智哈，来引导我们的情感，或者是以智啊净化我们的情感。所以要情感跟理智和意志统一，那这样生活才会比较美满啦，也哈，也会觉得好像比较有意义啦。那也会让我们这个人的精神作用能够进化，那提升。那如果有真实的智慧，就是圣者嘛。这个我们要了解啊，理智也可以加强我们的意志，情感也可以加强我们的意志。那当然有些意志特别强的，啊，有些意志，比如说情，他不用太深的理智的分析， 哦，他就决定，他决定的话就很不容易，不容易改变了，哦，也是。譬如说，我们要建立无上菩提心，哦，除非说你如果你本身的意志哈，哦，方面比较强，那你要建立，可能很快很关键。可是，一般你也要有理智跟情感慈悲哈，哦，的辅助，你那个菩提心才不容易退。像很多冲动型的啊，冲动型的就决定做嘛，对不对？那错了，遇到挫折就改了，啊，就是这样。这个就执行力比较强，可是如果没有理智引导，就很危险。一般年轻人都这样啊，那行动力比较强啊，年纪大了一点就比较没有行动力了，就比较理智一点。那其实学佛也是要很有行动力，就是让意志很坚定，那很精进勇猛，就是经过整合哈，那个力量就更强。那佛法的庄严啊，庄严清净啊，实在有非就是有一个超越的意义了啊。那佛学研究者哈，特别是阿毗达摩论师，因为阿毗达摩论师他比较偏重理智义理的啊。所以忽略这个意义。那譬喻者哈，譬喻者就是说，比较注重，就是他会用很多文学譬喻哈，来说明这个佛法了。那或者是大圣学者哈，他佛法流行世间，他就比较肯定啊，庄严清净的伟大意义。这个阿毗达摩要论啊，就是。对法啊，阿比就对，达玛就法啊，啊，或者是无比法啦，对法就去向法，啊，意思是说他这个论哈，啊，也能够让我们去向涅槃，所以一般说论哦，啊，比较偏重慧学，啊，可是就是刚才都讲啊，这个譬如说一般比较读文学的哈，啊，就比较不喜欢看论，那。读理科了就比较喜欢看论，这也是跟个人的，教育的背景有关，可是我觉得你要学佛的话，如果有因缘还是看论，虽然没有像文学那么，描述那么有，可是分析的话会增长我们的智慧。再来我们看哈，清净的意义，它众生的清净跟世界的清净，这个是正报，这个是依报啊。一般叫有情世间嘛哈，啊弃世间。所以这个净土，一般我们会觉得好像是只是弃世间的清净而已，其实它包括有情的清净。其实佛法是比较注重有情的清净。如果你这样看的话，你就知道说，譬如说我们要先去净土修学，不是去那边享受，我们是比较注重有情清净，因为那边啊，就是有修学的条件。可是一般人都注重那个弃世间嘛，那个弃世间的清净，啊，这房子要很优雅啊什么啊，啊，可是。你如果烦恼重啊，住那么优雅的房子，他们起烦恼有什么用，对不对？啊，整天他们起烦恼，那这个你就不能说是净土了，啊，这个就是因为有这个，如果照讲就是有福报没有智慧，所以佛法哈，啊，它的净就是净是佛法的核心啊。那净有两方面，一个是众生的清净，一个是世界的清净。那《阿含经》讲啊，其实是以众生为主啊，那众生是以心为主，所以心清净则众生清净，众生清净啊则国土清净。那如果以个人的认识来讲啊，你心清，那看什么气世间都清净。那导师有写一个叫《净业颂》，那里面有一句颂，就是“心净众生净，心净国土净，佛门无量义，一以净为本。” 所以心清净故众生清净，众生清净故国土清净。这个众生清净故国土清净，因为这个国土啊是依共业所感啊。譬如说你一个人清净哦，虽然你认识的世界你觉得清净，可是别人看不清净啊，因为这是你自己的这个善业，或者是自己的这个智慧哈所变现的，那跟众生共业哈所变现的不太一样。所以一般的大乘的修学哈，修学次第这样哈，就是说自己清净之后啊，要进一步让众生清净，那众生就是要度化众生嘛，啊，成熟众生，那庄严净土这样，那其实是。就是让众生清净是为主的，因为众生清净，那国土才会庄严清净。那声闻圣的话，因为他比较注重自己得解脱嘛，所以他比较注重自己的身心清净，所以重在离烦恼，那在这个气世间的这个庄严清净就比较不注重。那大圣的话就是两方面都需要，他要让这个气世间清净，主要目的就是要接引众生啊，可以修学。譬如说我们世间为什么要整理得很干净很美观，就是能够接引人家进来啊，对不对？你如果你的道场都比外面的人家，外面都是非常清净优雅，你的道场很脏乱，谁来啊？对不对？所以你的道场一定要比人家的好，人家才愿意来啊。所以有些人当然好也是，我觉得因为每个人的着重点不一样啊，所以有时候道场盖得太华丽啊，也会让人家批评。可是有时候啊，他的目的不是自己要享受了啊，不是说自己盖的道场啊，在里面享受。其实出道众在里面哦，累得要死，所以我不太喜欢太大。这个居现在居士又不会来你寺院扫地的，还是说自己要扫。那我们要了解哈，其实气世间是为了有情世间为主。因为有情，所以才有气世间。啊，气世间是有情的共业所感召的。啊，这点重要。就如果以譬如说气世间的形成，叫做一般说业力所感的。那如果以色法来讲啊，我们如果通天文学，我们就了解嘛。这个星球形成就是哈，先旋转一个这个风大嘛，风大旋转那像。向内向心力就有水大嘛，啊，水大如果又更挤压的话就地大嘛，哦，啊，地水火，啊，都有温度，那如果挤压太强的话里面就是会爆炸嘛，因为这个火大太强就会爆炸，所以星球就也是会爆炸，哦，大家不用担心还早。这个就是佛法所讲的气世间的成住坏空，那爆炸其实有设法，啊，只是说虚空这样。所以我们要了解哈，这个是以正报为主，啊，正报为主。那这个依报也要分哈，一个是共业，一个是个业。共业，比如说这个环境很老，哦，你说美国很老，有些人家里也是很简陋啦，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的福报不够，啊，虽然共同的福报很好，可是自己的福报不好，所以这个要分。那依集依止就是众生依止这个气世间啊来活动啊来生存啊，所以学佛是着重啊自身的清净，跟声闻是一样，因为佛法是主要是心理啊，就是心理的境况。那从自己哈心的清净，那更一并要求这个气世间哈刹土的清净，这个已经有包括利益众生、成熟众生的意思。 那这个就是大乘佛法的特色。那我们要修大乘佛法，在行法上主要就是福德智慧之量啊，这两个。福德智慧之量如果跟六度啊，跟六度来配合的话啊，六度配合的话，在解释密经他是这样讲啊，就是他有段经文讲说哈，菩萨要学什么啊？那佛就告诉观自在菩萨讲啊，菩萨的行法就是六度啊，就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啊、净律、智慧啊。那观自在菩萨又问啊，你看这个经哈都是互相问了，没有说佛陀一直讲完了啊，就是这样彼此之间哈的对答。那世尊啊，观自在菩萨问，那这六种哦，六度那几个，如果跟戒定慧配合的话，要怎么配合？啊，什么是增上戒学？什么是增上心学？什么增上慧学？啊，那佛就告诉他啊，这个前面三个布施、持戒、忍辱是增上戒学，那净律的话是增上心学，那慧般若智慧的话是增上慧学，那精进呢？精进周遍三个啊，周遍戒定慧。那观自，大家了解啊，这观自在菩萨是为我们问的啦，哦，他连这个道理不懂，不会说不懂嘛，对不对？哦，他是也可以就是为在座的其他人问这个问题。那六度呢？如果跟福德智慧之量来配合的话，要怎么配合啊？那我就讲。增上戒学就三个嘛，就是布施、持戒、忍辱，这三个是福德之良，因为它主要有点就是，利益对方。那增上慧学的话就是智慧之良，那精进跟禅定呢？精进禅定就骗两个，精进也可以通福德，也可以通智慧，所以简单讲，也就是要修六度了啊。那六度最好要平衡发展啊。你看这个福德的话，如果以众生清净跟弃世间清净来讲，那福德又比较偏重世间清净，因为你有福报嘛啊，你有福报才能够把这个弃世间啊这个建设得很庄严。像有些人很有修行啊，证阿罗汉，可是他就没有福报了，那就只能住疗房啊，住这个草毛的疗房。那智慧的话，就可以拂断烦恼嘛，啊，让身心清净。所以啊，如果修慧不修福，或者是修福不修慧，那这样就是不是大乘法啊，都是大乘。他说有不修福的阿罗汉呐，没有不修福德的佛菩萨啊。这个我是看有人讲说《大宝积心》里面的，可是我去查啊，没有。在哪里有啊？在《龙书净土文》有这么一个记诵啊，就是修福不修慧，相生挂因都啊。修慧不修福，罗汉就阿罗汉应供佛。这个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啊，可是我不晓得出处在哪。就有两个师兄弟，一个就是哈，很着重修止观啊，修慧，那他比较没有修福。那一个哈，很着重修福，没有修慧，结果那个修福不修慧死掉的话，就变成大象。啊，那大象都是哇，这个。因为很有福嘛，所以都挂很多阴都。那另外一个师兄弟，他还没有往生啊，他证阿罗汉，可是去偷钵哦，都没有什么东西。因为他不修，就福修的比较少。是有这么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就是 最好是以智慧为前导了哈、哦，那也要随缘随力修复。那大圣学者哈、哦，两方面哈、哦，就证得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对不生不灭那个法性道理的了解了、哦、就深刻的体悟、哦、就叫无生法忍。那照讲的话，他算是已经无漏慧了、哦、那也可以说初地以上的菩萨、哦、如果以解生命经来讲、哦、那初地以上的菩萨，如果他的菩萨行大概就是两个，一个就是成熟众生，或者是 成就众生，第二个就是庄严净土、哦、就这样。那使五圣善根的众生能够成就善法，或者是清净解脱、哦、这个五圣就是人天声闻缘觉菩萨。就看、哦、如果他是想要修人圣，那你就当他、哦、就修五戒啦、十善啦。如果他想要修天圣啊，你也进一步教他修禅定啊等等啊，这样就是让他能够成就他相应的善法啊，那就能够转杂染的转为清净。这个是菩萨哈、啊、为众生的一个两大任务啊，所以修福修慧，以此就能够净化众生啊，净化世界。那圆满的时候就得两种圆满哈、啊，叫做法身圆满。啊、这个就比较属于正报、啊、佛的正报。那净土圆满、啊、就依报。一般讲 佛的佛身有法身、报身、化身、啊、那如果是唯识学的话，它是分四身、啊、就是法性身， 也就是法身、啊、自受用身、他受用身、啊、变化身，就是他把报身就又分为自受用跟他受用。众生有依报，佛也有依报，依报就是净土、啊、那达到理想的圆满，这个叫真正成佛。所以我们 做个小结了哈，净土思想跟大乘佛教、啊、就是有密切关系。所以净土的 信仰你不应该、哦、譬如说你是修声闻圣也不应该毁谤，你说修人间佛教也不能毁谤。人间佛教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在人间建立净土啊。你承认人间净土，不承认佛的净土，这个是在思想上是有点颠倒、哦、了解吗？你承认人，你要建立人间净土的目的就是让它圆满圆满，到最后圆满就是什么？就是佛净土了、哦、人间净土只是一个过程、哦、它不是目的。所以净土是一个大圣法的一个最圆满的理想、啊、那进一步我们要讨论说要怎么修净土啦，要怎么实现净土啦、啊、这个就要、啊、再进一步研究。接下来我们看、啊、净土的种类、啊、它就分、啊、这个三种、啊、它有先讲三种、啊、后面再讲四种、啊、第一种就五圣共土。可是我觉得导师他前后的讲法不太一样。这个五圣共土的意思、啊、就比较他就比较偏重这个清净的国土、啊、是在 人间的、啊、是在这个人有情的。这个是北俱芦洲嘛、啊、一般我们说、啊、有分四洲嘛、啊、东南西北。俱、啊、芦就是洲的意思。这个北俱芦洲其实它的梵语叫做郁丹啊，郁丹月啊，俱芦啊，这个叫郁丹月就北，俱芦就是洲啊，所以简单讲就是北洲了。当然有人在研究啊，到底北洲到底是在我们这个地球的一个地方，还是另外一个好像须弥山的北方等等啊？可是。有些学者认为，就是他是比较哈，就是印度那时候北方啊，他们觉得那个地方啊，就是好像是比较清净啊，比较没有烦恼等等，所以他有无上福乐的意思。如果以我们现在来讲啊，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福利很好啊，那环境很好，就这样啊， 所以你们都是住在北俱芜州。
北俱芜州
很有福乐。那其实不管在什么民族都有嘛，大家都希望哈，就如果自己能力做不到，也希望有一个幻想的这么一个地方。这个是五圣共土。那三圣共土啊，应该要怎么讲？就是说，如果从导师这个文来看呢，应该说在声闻圣有讲到这个地方。啊，多率天其实是欲界天呢，啊，欲界天。那在声闻法就有提到哈，提到弥勒菩萨，啊，那弥勒菩萨就是说，下一次来这个人间成佛。那他来这个人间成佛的时候，这个人间已经是，道德很良好的，所以他是在净土成佛。他并不是下来建设净土，他是说众生的共业感得净土，他下来成佛，啊，这样比较好度。所以大家要了解，比如说很简单，我们要度啊，大家比较有一个文化水准啊，那讲比较容易讲啊。你如果说到监狱去度那个杀人犯，那就比较难一点，啊，就这样。所以我们要就是要稍微分别。可是我觉得导师他的意思好像哦，是弥勒菩萨下来让这个世界进化，其实不太一样啊。当然他有进一步进化，可是基本上就是说这个世界已经进化到一个程度了。所以三圣共土的意思是说，在声闻圣有讲到这个净土。那弥勒菩萨是补处菩萨，就是最后生的菩萨，那下一生就要来成佛，就诞生在人间。那释迦牟尼佛传说也是一样嘛，他也是先在这个多率天，他才下人间成佛。那多率天他有分内院外院，那是在内院。那他在多帅天就为天众，还有圣者啊，说法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啊，这个欲界天其实也有圣者啊，乃至色界天也有圣者，好像这个譬如说阿那含就是声闻的三果，就是到那个什么第四禅啊，五境居天啊，所以并不是说天界就没有修行者。也是有，那天的话就是比较庄严嘛，因为它比较有福报啊，所以最后生啊，有最后生菩萨，就是弥勒菩萨说法，比一般的天就更好，因为一般的天可能就只是享受而已啊，没有人在说法，所以我们这里应该有点类似，因为这边是这个福乐嘛啊。阿福乐可是有说法的地方，别的地方就没有说法。别的地方是享受的，所以我们这边算是内院。那弥勒菩萨就当来下生成佛，实现人间净土。那这个是佛教徒所希望的目标。那这个佛教的西方民族，他后面有讲他的根哈，譬如说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哈，政治非常混乱，那大家都很苦啊，所以都希望有一个哈，有一个非常明智的，那很有能力的这个国王诞生，那这样政治就会好，是这样。那关于这个弥勒菩萨的净土了哈的经，大家可以参考，一般讲说弥勒六经。它有一个都是在大正藏第十四册啊，观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弥勒来时经、观弥勒菩萨下生经、弥勒下生成佛经、弥勒大成佛经啊，这六部经我是知道名字而已啊，都没有看。抱歉了，有点太困。可是我是依导师讲的。 那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它主要这六部就是第一第四第六这三部为主啊。有些在讲说怎么上升，有些在讲说下升，怎么下升来教法啊。这个学佛法真的是哇，书那么多啊，读不完所以我来讲说我学佛太难了，人家别的宗教只有一本书，你们书那么多。可是世间的事理就是那么复杂，所以才需要那么多书来解说。那么多书你不一定要全部看你只要看就是说看你的能力啊，看一本两本。所以你也不要说因为这个佛教书太多就改变性是你也可以只看心经嘛，对不对？短短的比圣经还短，对不对？那有关你啊，有关你在譬如说在部派然后在这个阿含经里面啊，有关提到净土的啊，他有举几个例子，这个我们大概了解就好。譬如说正法令处经，那它有分有部独子部，这个是有关于部派差别的关系，就是说佛入灭之后，那弟子就分派分学派，这个分学派一定是必然的，因为地域不同嘛，那他们在研究什么偏重什么就会分部派，就好像佛学院有很多佛学院，有些佛学院注重经，有些注重论，依据不同，所以自然就，有很大差别。那正法令处经里面有提到，夜摩天有善食而王菩萨，那为天众说法，所以这个是天的净土，那天宫清净有菩萨说法跟弥勒，在多帅天说法思想，是类似的。再来入大圣论，这个是大众部，那时候有一个亲眼如来，在光阴天，光阴天就是色界二禅天，这个色界有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那初禅天三天，二禅天三天，三天里面有一个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导师在讲这个。那也有一种传说了，最初人类是光阴天人到这个地球，玩，那结果东西吃太多回不去，所以就留在这里。只有这么说法。好，所以这个也有点是天界的净土。再来就是分别说系，法藏部，他有讲到，这个世界的东北方有一个南圣如来经常说，所以大家了解，你看，在部派其实就已经有十方佛的思想，就有十方佛的思想。再来增压含经有提到，世界之东，有奇光如来说法，这个也是十方佛的思想，当然这个如果后面研究说这个也是比较后期的，那这种说法，这个在大圣经也有，我记得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舍利佛就是要看，看佛多高，就一直神通嘛，一神通去，他去到一个地方，那在一个可能就是这个世界，因为菩萨在吃饭用钵，那舍利佛就停在钵上，那菩萨说，怎么有蚂蚁，小小的好像就好像小动物了这样，那这个那个佛就警告菩萨，你不要小看这个，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是有那么一个典故的，这个大家可以查一查，譬如说你就查奇光如来或者是查奇光这两个字应该就是他还，所以一般在声闻部派佛教的话就有， 天界的净土啊，他方世界的净土啊，那比我们这个人间的，我们这个人间基本上就比较杂染多了，还有就是，就是高山呐、啊，这个深谷啦、啊，等等啊，就认为是比较不清净。在第三个哈、啊，大圣不共土啊。这个也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这个是大乘法当中有提到的，在生活声闻法当中没有明显提到的。那这边有提到哈，阿处佛的净土，还有阿弥陀佛净土啊，当然后来也有药师佛的净土。那中国佛弟子所重视的，就是希望阿弥陀佛啊净，哎，所以他有提到阿处佛净土、药师佛净土啊。啊，这个是一般的东方嘛，啊，这个也是东方，东方也是有很多世界的啊。那密宗的话有提到一个香巴拉净土，其实香巴拉我去查了一下哈，它是，我先看一下，阿处佛就不动的意思哈，或者是没有称啊，没有称。那它的世界哈，它的世界音译叫阿比罗提啊世界，那它的意思其实也是哈。也是欢喜国、啊、跟极乐国差不多、就是欢喜国或是妙乐国、这个在《法华经》还有《悲华经》里面都有记载、记载阿处佛的一些相关的本部。香巴拉、香巴拉这个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是讲说他是、一个大国分出来、分出来一个小国、那在密教哈，密教他是认为说啊，因为基督教回教就侵入印度嘛，啊，印度到就灭亡，就是说啊，有一个香巴拉国的大军哈、就来扫荡一切，要让这个世界清净的，佛法就是兴盛，这个是不是历史典故？应该不是吧？还有就是香巴拉讲是藏传佛教徒理想的一个理想的净土，也就是极乐世界。还有时候就是一些文学家有用到这个词，这里有提到就是一位小说家，他有一本叫《失去的地平线》，里面就用香格里拉，香格里拉这个代表一个理想的世界，他讲是有点乌托邦啊，乌托邦有点就是那个地方很好，可是是好像有点幻，就是幻想出来的。简单讲哈，这个如果你这样来看哈，你可以这样看了哈，这个香巴拉哈的净土，你也可以说是在。这个藏传佛教里面的一个佛菩萨净土，那也可以说就是他们所想要追求实现的一个理想净土。那我们从修行的境界深浅来讲就分四类啊，这个一般所讲的啊，凡圣同居土啊，方便有余土啊，十报庄严土，还有常寂光土。只是导师把它用另外的名词了啊，一个是凡圣共土啊，这个是凡圣同居土啊，就是也有凡夫也有圣者啊，都居住在这个地方。再来就是大小共土啊，也有声闻的圣者居住啊，也有菩萨啊，菩萨的圣者居住啊。那如果以声闻来讲，就是方便有余土啊。那这边讲一声声哈，一声声。有点应该是属于化身，因为我们佛教讲哈，就是有情出生的形态哈，可以分四个，就是胎生、卵生、湿生、化身。华严经有讲哈，声闻入涅槃，像一般如果华严经讲，他就不谈说阿罗汉入涅槃怎么样了不谈。可是，在大圣经他会讲说阿罗汉入涅槃之后，他到一个清净的国土去，将来也会佛 哦，也会跟他讲大乘法，也会授记他啊什么时候成佛这样子。所以另外一个国土就是一生生的净土，就是阿罗汉，他成阿罗汉这辈子死了之后，他就化身到净土去了。那如果在《楞伽经》来讲啊，这个就是有心地啊，菩萨就有相有功用啊，有相有功用行。如果以《解深密经》来讲啊，这个是七地菩萨以前啊，七地菩萨以前。可是这个要研究了啊，就《解深密经》的说法，也许跟《楞伽经》的说法是有点不太一样。好，接下来就是菩萨不共土。菩萨不共土就是说只有菩萨这个居住的净土、那个声闻阿罗汉就没有这个福报居住，这个叫十报庄严土。那密严经叫做密严净土、不可思议庄严，就不共声闻的一个净土。那佛果净土，佛果不共土就是只有佛、的一个自受用土。它有四生嘛，四生相对是土啊，比如说法性生相对就是法性土，那自受用生相对就是自受用土啊。所以它是佛果所得的不共菩萨的一个净土啊。那人王经讲啊，三圣十圣，三贤十圣嘛啊，三贤十圣就是啊，我们不是菩萨皆位有什么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行十住十行十回向就是三贤，十地就是初地到十地，啊，叫三贤十圣。那居果报啊，为佛一人登净土啊。如果以究竟圆满来讲啊，只有成佛的时候才圆满的净土啊。那其他的话就是依他修行福德智慧所感得的果报的依报啊。所以这个要有的叫长极光净土，或者是应该可以自受用土，佛的自受用土。因为长极光哈，长极光比较在形容那个法性土，法性土它是法性的，它不是事相。一般我们的净土是事相啊，那不太一样。
请问师父，这些净土是谁定义啊？都不同什么都是，不是？
如果以名词来讲啊，譬如说天台啊，天台中它就有建立，在《解深密经》它就有这个名词啊，就是自受用土啦、他受用土、法性土，在论上就有啊。中国的祖师哈、可能就给他一个不同的啊名词的形容的。啊，就天台宗他就智者大师嘛，他就建立啊，建立四种佛土。我们做个小结哈、这个净土当然它是从名称不同，还有就是所居的有依有情的差别不同来建立不同的名称，就这样。那这边来看啊，导师这边就开始配合啊，他有两种说法嘛，一种是三土类，三土一种是四土，那两个那怎么会通啊？他就这样会通了啊，就是凡圣共土啊，共土的话就是三种的五圣共。可是我个人是觉得哈、这两个分类不太一样。那大小圣哈、共同的就是三种的三圣共，那佛不共的还有菩萨不共的哈、就是大圣的不共。可是我就觉得，我刚才要讲啊，其实这两类的分别是不太一样。有上面三种啊，是从教法上来分，就说圣文教有提到，或是这个菩萨圣有提到啊，所以才分什么三圣共啦、大圣不共。一般啊，一般都是从四种啊，就是四种净土来讲，一般是这样。这样的类别就说明净土门为佛法可以说人类共同的一个希望啊， 那只是说在大乘当中特别隆盛，因为大乘法哈、哦，它是以要成佛为最理想的目标，那你成佛相对的，它有相对的一个进度，还有大乘它就是要度化众生，啊、哦，所以它特别，譬如说教化众生，你要有一个学习的环境，所以它要强调的。所以修学大乘佛法不应当轻视世界的清净啊，应该要记住，如果只着重身心清净，那是声闻圣啊，没办法达到究竟。由于大乘法能够清净身心又庄严净土，所以能够达到啊究竟圆满的地步。我们先到这里休息一下，大家请自由。